各位，我们要如何的做成我们的成长呢？可能我们是领袖们、老师们，或者是执事长老，或者是一般的一个信徒，那我们都被呼吁，被呼召要做基督的门徒。那各位，我们要讲到说，我们要常在主的道里，这个也可以说是从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五章那里来的。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呢，就说到我们要常在主的话里，也比较正确来说呢，是要让神的话常在我们里面，但是有一样的意思，那如果神的话呢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已经经历了吗？耶稣基督跟门徒说，你们已经经历了。那如果你们已经经历的话，那你们就会知道神的话他洗净的那个大能大力，也给我们借着圣灵的那个光照，给我们很多的那些的教导还有引导，所以各位，我们在学习要做基督的门徒的时候呢，我们少不了要继续不断的认识神，还有认识神他所给我们的圣经。所以那各位，我们一直讲要读经，要认识圣经，然后一定要常常呢藏在主的道里面，那这个是当然理所当然的。但是可能我们大家就会感觉到，如果再说的话，会不会出现有一些的问题啊？所以今天持守主的道的一个议题啊，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我们如果做一个门徒的话，做一个基督徒，那我们常常把神的道抓住的话，会出现的一些的问题，那我们应该在心灵里面怎样的处理？有些人一直把神的道藏在心里面的时候呢，有些真的感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甚至压迫，甚至感觉到这个是律法主义的一个事情哈，但是主耶稣啊没有这个的意思，上帝呢是要我们在我们继续不断的抓住神的话的时候呢，不得不来到神的面前啊，然后呢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啊，也不要有任何的自以为自己有公义。自己很不错，基督乃是要的就是我们一直仰望基督，因他而活，因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向往他。所以各位，我们一直让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持守主的道，有这个的意思不是一次而已不是两次而已我们接受了主的道，很标准的那个道过后呢，我们再继续不断的在与主同行的时候呢，一直在看主的道怎样解释我的生命，我的果子我接下来的那个事情。如果有管教呢，我们也以主的道来解释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管教呢是爱我们的，对不对？如果不是管教的话，一定有赏赐，所以我们不要离开主的道的那个教导还有指示。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参半，有半真半假的一个事情有些事实，有些虚假的事，到底要不要听神的话如果要听神的话呢，那可能就没有爱了可能我们就会这样想那如果有爱的话，那也没有可能完完全全的听从神的道所以我们就在中间的时候，彼此之间甚至有妥协妥协的或者是说呢，我们也不管太多，只要主与我同在就好所以我们有一个抽象的抓住但是这个都不是神告诉我们要持守神的道的这个意思所以持守神的道呢在每一个事情里面，凡事里面，我们不要先怕不要先怕。主说你要藏在我里面，我的话要藏在你们里面然后这个藏在里面呢， 是继续不断要做的。如果不藏在里面呢，是怎样？那个东西要你这些像枯干的那个树叶要丢在外面，然后枯干，然后烧掉啊。所以主耶稣就是也给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个警告，叫我们不要离开神的道，因为真信徒不会离开的。真信徒是一直会想要藏在主的话里面，主的话要藏在他们里面。各位，当我们想要持守神的道的时候呢，这个也不是在口头上说的，我们愿意活出来。但是活出来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看不到果效啊，我们看不到一些好处啊。如果主的道说我如果我顺从了会有赏赐，但是在我的情况里面我看不到这个好处啊，那所以我们就受到一个打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信心可能那个时候就被摧啊，被打击了，那怎么办？所以持守主的道其实是有这些的问题的。那如果还有另外就是，如果我们讲要传福音啊，如果我们要更加懂得如何甚至传福音直到各种各样的人，那是不是如果我们再持守所有天堂地狱的事情有黑白不得不要讲的这个事情，那会不会造成我们没有办法传福音所以有些人呢，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就不持守主的道在某方面不持守，他们对主的原来很真的很黑白分明的那个道呢，他们慢慢妥协，他们以传福音的名来要把那个福音传出去所以说福音呢是有社会的好福音呢是有其他的好处你要信神可能也可以信别的暂时这样先等等那但是过后呢又没有挽回又没有纠正过来。所以各位到底持守主的道，在主的教导里面，如果我们妥协的话，那成功的话，或者是看到果效的话，我们不是叫上帝撒谎吗？我们不是叫上帝成为了一个骗子吗？因为主的从来没有说你可以不要藏在我的道你休息一下我知道你有一点压力慢一点不要这么多主也没有这样说嘛。所以各位，我们所以什么叫持守主的道？那我们要怎样做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所以各位，如果我们不谈这个事情的话呢，也不容易谈我们就会有些人呢就觉得说自己可以持守主的道，然后有一些人呢就觉得说我做不到你比较强，你做你的吧所以那我们就发现有两个极端的一个问题，一个呢只有以为自己有主的道，但是他们没有爱心，他们没有照顾那些比较软弱的，对不对？然后那些软弱的呢也觉得说哎呀太多了不能那神的道我听不明白，那所以我简陋一点浅白一点但是对我来说呢为什么神一直让我这个长老一直不断的要思考神的道，也不单单只是因为我要传道也更重要是因为我们翻开圣经呢使徒们给我们的那个教训呢，都是我们一打开的时候浅还是深其实不是很浅，也不是很深，也不是很但是是什么呢？是属灵的话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要解释属灵的东西呢需要一些思考，没有这么直接所以那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那么忙碌，不喜欢去思考，也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思考，对不对？比较喜欢的就是你直接跟我说就好不要跟我兜圆圈，但是不是兜圆圈的问题，现在是要把属灵的话说所以我们追求主的道有时候呢会经过那种压迫压力因为要顺从主不是我们罪性可以很自然的一个顺从的，对不对？当然是这样嘛因为主的道是圣洁的嘛，那如果主的道是圣洁的话主的道太圣洁了，我不能，也 不可以这样说嘛，哦，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认为说，那圣洁是没有好的，不是那么好的，所以各位，我们在追求成长的时候呢，我们一直来教会，一年、两年、三年、四年这样，我们想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到什么果子呢？如果主的道是活的，是真的，那我们怎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成我们得救的那个功夫，或者是说怎样做成这个成长呢？叫这个得救能够渐渐的见到主呢？有一天见到主呢？所以各位，我们要怎样做成，我们又不妥协，又不会在我们的心灵里面选择性的聆听抓住神的道啊？各位，我们人呢是很容易在我们比较无能的状态，我们听一些道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性的要得到那些可以快点给我得释放的，快点给我好一点的那个事情。当然的，我们需要，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当然需要。但是另外呢，我们也要有一个意识，当我们得了释放，好一点的，那比较得安慰了。那我们有没有再进一步，求主让主的道在我的生命里面生发产生一个果效，让我能够走到越来越归正，越来越恢复神的话所说的那种生命和生活，有没有这个事情呢？所以各位，这个是如果我们能够抓住在我们软弱，在我们没有那么软弱，在我们比较刚强，但是却知道等一下又可能会被绊倒，如果我们能够抓到这点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福音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福音的意思呢，就是好消息，对不对？我们懂得在每一样事情里面看见怎样做出来，怎样把那个事情完成过来。所以各位，神的道呢是一个原理，但是你要把它做出来成就出来，神是有给应许的，只是说有一个奥秘，有一个妙在那个地方。我们只有抓一些地方的话，那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做不成啊，因为我们所选择性，我们选择性的神的话，所以换一句话说，神的话只有给我们那个选择性的那个力量。但是如果我们恢复神的道里面的所有的话，当然我们的生命渐渐的会恢复神完全的那个能力力量啊。所以各位，我们的生命呢需要培养这样的一个生命啊，培养什么呢？培养越来越能够顺服，但是也看到喜乐，但是有时候也看到有点难的时候呢，我们也经历一下，为了帮助很多啊，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周围哈，他们不是那么快的，他们不是那么就容易就是顺服的，所以我们经历一些的难处，也是为了他们嘛，对不对？也是为了他们，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历一些的难处，所以大体上呢，我们彼此相爱，怎样，以爱心，然后来看待神的道，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抓住这点的话，就没有错了。OK， 但是如果我们硬硬的，只有说要主的道啊，然后不懂得怎样爱神爱人，那渐渐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成为了一个很硬邦邦的，一个教会。然后我们的信仰生活也是硬邦邦的，很坚硬啊，不能够灵活这些等等的哈，活泼有功效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一看今天的那个讲章哈。所以各位，我们因主基督的命令呢，要持守他的道，这个是基督的命令。我们首先抓住这点。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这里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就是他的学生们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各位，这个继续不断的持守主的道，或者是说常常遵守我的道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继续有坚忍的一个生命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他们继续能够持守能够常常遵守，这个换一句话说，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证实了他们是能够坚忍能够被保守到底的 这个信徒的。所以自由的话呢是什么意思呢？一定有从一个捆绑的地方得自由嘛。什么地方是捆绑的呢？在圣经里面除了撒旦捆绑罪，对不对？罪，所以得自由是从罪得自由啊。所以你们如果真知道真理，你们就会真的从罪得自由。这样解释比较严谨，也比较正确啊。不要讲什么奇奇他他什么很奇奇怪怪的那种自由啊，得释放啊，得意志，当然有，不是说没有，但是有先有后，中间呢，一定应该要先讲，是从罪得释放，对不对？得自由之后呢，才发生很多其他的那种得意志嘛。所以各位，我们大家要想门徒的意思呢，换一句话说，就是需要继续的认识主的道，持守主的道。所以门徒呢，基督的门徒啊，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门徒是需要继续的啊，继续的，然后需要严谨，需要好好的看啊，圣经神的道啊，健全的看，也凡事方面呢，看了过后行出来，看看成能不能够在自己的生命成就出来。OK， 所以救恩呢？或者说我们的信仰呢，不是单单只是知识方面而已，对不对？有一个属灵的层面，属灵的层面就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对不对？我们的内心里面。所以知识跟我们内心里面跟谁？跟主基督发生的关系。所以知识主的道呢，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有没有这个知识帮助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建立与基督的关系，还是我们的知识呢越来越叫我们少祷告，这个知识呢越来越叫我们不需要就是依靠主不可能是这样的知识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知识不是圣经所说的知识。 OK， 所以不是那种只有以头脑上的你懂了肤浅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每次我们说这个道呢要进到我们的心和意识，其实就是要连与基督的意思与基督建立关系的意思所以各位，耶稣基督的意思呢，主耶稣基督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好好的看神的道，不是随随便便浮浮浅浅或者浅浅长长的来学习神的道他认识神的道，他要好好的看待也他一生里面呢，就是好好的要学习主的道。如果我们学习主的道方面有偏差，甚至有一些缺乏的地方，当然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我们会有很多的混乱然后不能够很清晰、很清楚的地方，祷告了好像越来越不想祷告这个不是上帝所给我们的那个信仰但是实际上真的，我们有时候我们人因为认识主的道不是很齐全的时候，我们越祷告越闷我们愿意遵守主的道，但是遵守了一下子，哎呀，好像不可以了不要祷告了。我们会经历这种事情的，但是我们如果继续遵守主的道，我们慢慢会发现，我们会克服那个起初的那种难处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祷告是很妙的。很活泼的，怎样与神对话。所以各位，我们怎样在主的道里面得到自由呢所以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约翰福音15章1到3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这里用这个枝子来讲来描述它是那个是那个源头嘛，对不对？我是葡萄树那葡萄树还有枝子，我们就会想到什么？就会想到教会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约翰福音15章呢，虽然没有提教会，但是给我们一个描述， 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样子，等一下我们会多谈哦。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啊，这样子。所以他有说藏在我里面的，其实也可以说是藏在教会里面，对不对？所以教会生活也不能够缺少。那已经干净的意思是什么呢？难道耶稣基督说这些使徒们他们听了神的道就没有罪了吗？是吧？不是，不可能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还是有罪。那什么意思呢？那你们刚才我也提一下齁，但是各位，如果有没有经过主的道的时候，听到主的道，有时候呢我就想要帮助一些人齁，所以我就不会觉得麻烦啊，但是有时候麻烦，因为时间紧嘛，但是就花一些时间为了要帮助一些人，比如说佛教徒啊，要帮助他啊，或者是异教徒怎样帮助他，所以要读多一点啊，那种护教的书啊，要跑到圣经里面啊，多认识一下圣经的话啊，对一些的题目要多认识了解。那所以我就在那方面多读了几个经文，然后多认识其中的一些眼光。那多认识的时候呢，很奇妙的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亮光来。然后很奇妙，这个就是神的话真的是神所漠视的。当你读的时候呢，有一些亮光就出现，有一些光照就出现，照耀到你的心，原来你从来不认识的，原来现在明白过来，哇，主的道真有能力，原来真的那么清晰，然后那么的一贯通，那么的一致，那么的美妙，那么的完全完美，所以当你预备的时候自己也得着很多，大家有没有这样，所以也很想要跟从主了，所以门徒们呢听到了主的道的时候，也因为主耶稣基督跟他们说的道的时候呢，很多的亮光，照耀着他们，明白很多的事，过来了。所以呢在他们生命里面经历那种洗净，所以不是说他们完全洗净，但是那个经历呢是他们知道的，已经明白过的，对不对？已经尝过这样的一个天恩，怎么能够忘记呢？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你要藏在我里面，我的话要藏在你们里面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忘记这样的一个经历，你要常常在我的生命里面经历这样的一个生命和能力，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灵修，没有这样的一个到那个属灵的灵界来明白主明白神的话呢，那我们一定要看自己，可能不干净，可能没有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认识神，建立与基督的关系，这样我们乃是要。所以主的道是在这里呢跟我们描述，主的道是一种修理干净，修理干净。如果大家有种花的话，这里剪那里剪，对不对，要你的样子，还有给它生，如果你不剪的话它就继续生，然后越来越难看，对不对？你剪掉它它就回来，对不对？修理干净，所以这个是讲到神的道，对不对？神的道好像神的教义这样，要回归的意思。我们所以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就是一直叫我们的生命持守主的道的时候呢，一直回归恢复主原来的心意和那个意思，但是这里说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对不对？所以又不是读的，也不是听，也不是参考的，是什么？是传的道，是讲的嘛。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耶稣基督讲的，你们听了，我的道，我讲给你们的，这个是叫什么？这个叫传道，对不对？讲道了，讲道，像我现在讲，所以讲道。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人，如果不是说那个话很厉害，所以耶稣基督这样说，是因为在传道方面的时候呢，圣灵带着，那个话语里面的整个的意思，然后同时间有圣灵的能力，是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大家想啊，如果没有这个耶稣基督的使徒，跟耶稣基督一起生活，然后当场听他的道，哇，这个是何等不得了的这个事情，对不对？你当场听到耶稣基督跟你说话，然后讲道，很不得了的，因为你那时候你知道所有耶稣基督的他的表情，所以各位四福音书啊，也是因为有见证，他们见证人，他们怎么能够想得到那么多啊？然后这个笔啊，这么多一个一个字啊，四本福音书能够写出来，一定是有很多很深刻的印象，借着主的道传出去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圣灵给你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你才不会忘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通常我们的记忆力都是这样发生的，因为有深刻，不是几年哈，我觉得是这样了哈，不是几年，好像一个电脑这样，可能 Dropbox 可能30天哈就没有了那个 history 哈，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各位会知道我意思啊，所以有时候不是好像电脑那种内存的这个事情，乃是说呢，印象深刻，然后印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的那个圣灵的感动，借着神的话，所以这个洗净的工具是有的，这个是神的话，所以这种事情呢，在他们的心里面印着，所以然后修剪干净，使到门徒们啊，使到基督徒能够持守到底，所以这里是有那种能够借着持守神的道而使圣徒坚忍到底的那个应许哈，所以大家会理解这个哈，所以主的道呢是到最后是修剪、警告等等这些事情会发生，甚至干涉到我们的生命，但是是为了也必定会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越来越有果子的这个事情。各位，有时候呢，我们在跟从神的话里面呢，跟从神的时候，我们失去方向但是呢，我们继续持守主的道，主会把我们归回的。我们要相信，我们主呢是会在我们的脚步亮起那个路使到我们能够越来越与神同行的但是所以当然另外我们要回应一个事情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越持守主的道越僵硬越就硬邦邦的，会不会有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要看第二点我们学习主的道，学习查经，学习主的道然后讨论的时候越讨论越好像跑到很多知识的层面其实这个是难免的，一定会有的 OK 一定会有的，因为我们要学习神的道嘛，大家有没有发现学习神的道的时候呢，一定有很多字句很多要理解的事情那为了要理解的时候有时候很头昏到底主的道什么意思啊，他思想他的思路在哪里啊你有一些的论述有一些的就是争辩然后那个整个的思路在哪里，比如说箴言第一章，比如说箴言第一章就是讲他不是只有箴言，当然有一些地方是一节一节可以这样看可以这样来学习，但是箴言第一章比如说等一下我们读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它是有一个思路的，然后慢慢的建起那个思想，然后要表明一个事实的，就是智慧跟愚昧的差异，对不对？还有公义跟有罪恶罪行的那个差异，然后叫人你要选择一个只有两条路一个可以选对不对？所以他要慢慢建起这个思路的但是我们持守主的道呢那这方面第二我们看我们要在很多查经认识主道方面呢，我们要能够区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知识跟智慧，知识跟爱心。那第一个知识跟智慧呢， 这个是旧约常常说的啊，对不对啊？有了智慧不一定会有智慧啊，有了知识不一定会有智慧，对不对？这是旧约常常说的。新约呢常常说什么？有了知识不一定有爱心啊，对不对啊？我们看整本圣经啊，然后看整本旧约，看整本新约，都是啊在这些地方的啊。所以啊，第一呢啊，知识可能会缺乏智慧，知识可能会没有爱啊。箴言书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那可能我们就会认为说，知识跟智慧应该是差不多一样吧啊，因为就是说要有知识，要有智慧啊，或者有些人就是说有知识当然就有智慧啊，有智慧当然就有知识啊。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看啊，其实智慧当然跟知识不一样嘛啊，你开始要认识耶和华，当然要有啊，有敬畏耶和华，才会有真正认识他的那个知识，对不对？但是接下来呢，你要怎样应用在你凡事的生活当中应用，然后才会有知识。所以要有深一点的那种思考确认，如果没有的话呢，圣经说是什么？这个是愚昧的啊，愚妄的。 OK，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圣经从来没有说知识是不好的，对不对？圣经从来没有说知识是不好的，我再说一次，只有说知识没有智慧是不好的，对不对？知识应该产生智慧，圣经从来没有说知识是坏的、邪恶的。 OK， 所以乃是说，但是如果你有智慧的话呢，一定要有知识，你少不了知识的。然后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是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诶，知识但是没有爱心不好。等一下我们多读的时候有机会多读啊，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知识是可以缺少爱的。所以换一句话说，真的可以啊，就是你知道很多但是没有爱心，自高自大，然后就损害人、伤害人，有没有？就是因为没有爱心，谁会这样做？圣经明明说啊，会这样做的人是没有重生的人，没有得救的人。有得救的人怎么会这样做呢？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马上在心里面真的用来指控人的时候，我们马上心里面有一个圣灵的责备在我们的心，这是千真万确的，对不对？所以哪里可能有重生的信徒呢？就说我有知识但是爱呢慢一点也不是不可以这样的因为知识是一定是被爱引导的，因为我们是爱而生的，我们有爱神爱人这个方面这个是得救的人最基本的一个心灵在他生命里面，因为他在活在罪的时候呢，基督就爱了他，对不对？所以这个爱在他心里面。所以这里其实使徒保罗是要告诉这些哥林多信徒，你们不要自高自大、傲慢自以为自己知道很多的事情，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又是在讲知识。所以其实有一种知识是有爱的 OK， 所以换一句话说，圣经也没有说没有爱的知识是邪恶的 OK 没有这样说没有这样说大家会理解吗知识，我的意思是说 OK， 我这样说比较好，没有爱的知识是不好的，的确不好的 OK， 但是知识本身不是邪恶的 OK， 你不要讲有爱没有爱，知识本身呢，圣经没有说是不好邪恶然后应该不要去看对不对？因为各位，我跟大家说，当我们的人性是这样我们倾向于淡化知识的重要性，为什么呢？反正知识可能没有智慧，那智慧很重要吗有知识没有智慧，所以知识应该没有这样重要，我们很容易这样看。有知识没有爱心，我们就会想 可能知识没有这么重要。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个知识啊淡化，淡化啊，然后不要高举，然后不要去追求。那这个就是错了那个原来的那个意思了。那怎么样吃守主的道？怎样让主的道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不可能嘛。大家这个是很合理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看箴言一章20-22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为什么在城中城门口啊？等一下多说。说你们愚昧人喜欢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所以这里智慧呢成为了一个有一个位格的啊，一个女人啊，这样的意思啊。然后在城门呢，是通常呢，在那个地方有长老，有各种有地位的，或者是有各种人在那里谈论啊，谈论神的话，谈论智慧的事，谈论这些事情啊，评判这些事情，很喜欢谈事情啊。所以这里是一直要得着智慧，不是只有知识的一个地方啊。但是22节刚才说的这个愚昧人哦，在英语方面原文是讲简单的人，很简单的简简单单或者是单纯的人。但是这个单纯简单其实是讲到比较幼稚一点，他们没有经过学习，缺乏经验然后容易受骗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愚昧的这个意思。亵慢呢就是不喜欢那些有智慧的人的那个劝告。然后愚顽人呢是那些没有受教的，没有办法受教的人所以愚顽啊。所以在这里呢告诉我们知识是重要的啊。所以首先知识啊，所以智慧一直在呼叫啊。但是呢知识少不了。对，少不了。然后在新约呢，我们再看刚才所读到的，看完三节啊，论到祭物像知识，我们晓得我们都有智慧，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第二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的。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个知识不好，乃是说他的知识没有爱心，不完全，所以就定义说他原来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也可以这样说，他有的那个知识不是真知识，对不对？所以知识是圣经没有淡化，也没有说是不好的一个事情来的。第三节，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其实使徒保罗在告诉哥林多信徒，你们想要知道很多的事情，也自己以为知道什么，但是有另外一种的知道是你们要寻求的，就是认识神怎样认识你啊，认识神怎样认识你，这个怎样认识啊。所以换一句话说呢，这个是有一点相反，我们有一点相反的一个地方，不是你一直要知道你的心情怎样认识，怎样追求神，乃是要知道神的拣选，神的主权，对不对？神怎样重生你啊？所以才有信心嘛。神怎样找你啊？所以神怎样认识你，不是你怎样认识神啊。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语言哦，这个是一种知识来的，很重要的知识，是一般人在地上啊不会去思考的。我们认识神啊，认识追求神，然后怎样得救恩啊，信靠就好嘛。但是这个是相反啊，主怎样预定我，主怎样拣选我，主怎样认识我啊，是主怎样认识，不是我怎样认识，所以可能他早就认识我了啊，所以也不是我先认识，所以才证实上帝啊真的是认识我，不是这样嘛，是主认识我，对不对？圣经的那个强调 ,OK, 所以如果你真知道主怎样认识你，你怎么会骄傲呢？ 因为是主认识你，又不是你认识他。所以而且在第一节里面我们晓得这个论到祭偶像之事，使徒保罗说什么？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懂啦。为什么你要这么骄傲？你会认为你懂了很多关于论偶像的这个事情。我们都懂了，都知道了。对，这个意思。所以知识呢，没有爱，真的是会叫人就是受伤，然后就是伤害，然后各种各样分歧和纷争的事情会发生的。所以我们有知识，这个是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从哪里得，也怎样应用这样的一个知识。所以一定会有谦卑的一个地方。 OK， 你们懂很多东西，但是你们不是真的懂啊。那第三呢，我们必须努力运用，所以我们继续必要努力运用我们的知识去爱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而不是用知识去损害他们的益处。所以腓立比书一章八到九节这里也这样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为给我做见证的。所以这里告诉使徒保罗，不只是为他们祷告，也真的有那个爱心想念他们啊，所以然后他祷告什么呢？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啊。所以换一句话说，他们的爱心不能够一直只有停留在一种大概的一个感觉，或者是一种肤浅的一个明白啊，一定是有满足的，一定是有内容的啊，一定是有一个追求，然后越来越想要认识神的话，怎样能够应用在我的身上，还有应用在我们旁边的人，然后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成长，这样嘛？那有时候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工作上，如果需要的话，上帝当然比我们更加知道了，更加知道我们的需要了，所以那个时候给我们所需要的鼓励，神比我们还要知道的。 OK， 所以我们这里就到第三了，也最后了。如果不能够持守主的道怎么办？我们要怎样看待这个事情？ OK， 所以第一呢，我这里先说的是，没有神你就无法顺从神，我们乃是要求主吩咐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然后这里很奇妙，主耶稣基督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什么意思啊？耶稣基督再一次强调，不是说你们要遵守我的道就可以的，你们需要知道，没有靠我，没有靠我啊，没有靠神，你是做不到，不是你要做就可以做的啊。所以换一句话说，你需要什么？需要主的道重生你啊。你要知道，还没有重生之前，还没有更新之前，你的那个生命呢是死的，完全无能的那个状态啊。所以这个才告诉我们说，得就是必须的。所以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一般宗教一直讲要做好事善行，对不对？但是基督信仰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没有重生的话，你做不了善事。你可以做，有一天你一定会爆炸然后会越来越糟糕不好的事越来越发生，甚至有一天爆炸，然后你做恶事甚至讲因为受不了了对不对？所以一定需要神，需要神的帮助，神的搭救然后呢，我们的成不只是开始的时候需要神，我们成圣的时候，我们经历每一个的基督生活都需要神的帮助，而且我们完成这个救恩见主面的时候也需要神动工没有他不行，我们需要神来遵从神， 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真要知道，要真的有两种人，有死人跟活人，属灵方面的，有死人有活人。我们曾经都是死人，只有信了耶稣基督，他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活起来，有重生，有新的那个生命，我们才信靠主。所以各位，什么是神迹啊？神迹两个都是神迹啊，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神迹呢，就是神迹的意思是迹象嘛，迹象 ，OK， 迹象。所以重生不是神迹，因为重生是神做的。神迹是什么呢？神迹就是你信靠主了。所以一个人能够信啊，这是神迹来的；能够信神，这是神迹来的。因为一般上人呢，在他的罪里面是不能信的，不能信的。而这个是十五章五节所说的啊，很直白的说这个话。活的人呢，是一定要靠着重生的生命啊，新生的生命，神自己产生，圣灵赐下他的灵啊，所以那个人活起来啊。如果你们如果没有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个是约翰福音三章八节那里的啊，三章那里说的，这个是神的主权来的啊。所以我们信是因为我们重生，不是我们重生的我们信我们才重生啊。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怎么办？我们不能够持守主的道，我们可以做什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事情。我们可以像阿古斯丁啊，圣奥古斯丁他曾经说，主啊，求你命令我，求你吩咐我，然后使到我能够做，使到给我能够有那个力量能够做，因为我自己完全无能，求主帮助我，求主吩咐我啊， God command me， command me 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各位，我们信仰生活呢是需要实践的，需要体现，需要实践出来的。换一句话说，我们主的道呢，是我们活出来的时候不是死死板板的，我们活出来是要尝到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做出来的时候发现，哦，原来他的道真甘甜，真有力量啊。所以有时候呢，在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不要在那个地方失望灰心，再继续下去，你就会发现，诶，主的话再一次有活力，原来他使万事物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时候你又再看见主的道是真的是活着的，你忍耐一点就好，持守一点就好啊。我们不要让主啊成为骗子啊。再说一次啊，主的话不会骗的。他说持守主的道，持守主的道有时候会有难处，会，但是你持守，再持守，再藏，让主的道藏在你里面，我们藏在主里面，你就会成长了啊，就会成长了。所以那有时候真的还是不行怎么办？第二呢，我们准备好要面对管教啊，这个有一点不好听啊，但是各位，这是很真实的话啊。所以因为管教会将神的绝对的话印在我们心中。我来解释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六节这里说，人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各位，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警告，其实也是神坚忍我们的方法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藏在主里面，这个换一句话告诉我们，可能我们原来都不是属于他的。各位，不能够藏在主的话里面，不能藏在主里面的，这个是怎样？他们会经历什么？这些字是告诉我们地狱的一个意思嘛，对不对啊？这个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啊，地狱的一个描述啊。这个在以西结书十五章一到八节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真以色列人啊？他们呢就是离弃神，原来就被他们是枝子啊，然后好像那个木的树枝子，然后丢在扔在那里烧了 他们不是真以色列人，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我们当然不要经历这个事情嘛。所以当我们经历到一些的不好的事，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顺从主的道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要觉得完了啊，放弃。不是，主一定会干涉我们的生命，可能会有一些管教，但是主所爱的他会管教啊，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些不顺从的一些后果。但是这些对神的孩子们哦是好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不再持守主的道。如果我们不知道管教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原来我们离弃了神的道。我们需要主来告诉我们的。OK。所以这个管教呢，有时候这个管教是好像怎样的样子啊，大家知道管教有很多种啊，有时候是好像比较严重的。但是最严重的管教呢，在罗马书一章那里说的，如果你已经犯罪，如果你已经有点堕落的话，最更严重的管教是什么呢？圣经所说的就是任凭你犯更大的罪。所以上帝不管你了，你给你自由吧啊，你要做最终是给你去做。这个是其实对基督徒来说就是上帝放了不顾你了，连约束你也不顾了，这是更大的一个管教，大家会理解吗？这是任凭。对信徒来说呢，主保守我，主有一点约束我，有一点吩咐我，我才安心啊，才安心啊。大家知道吗？我知道很美的一个图画是这样。我们一个夫妇哈，有丈夫或者有男朋友在旁边的时候，那个女的啊，妻子还是什么，他们会比较放松啊，没有想太多啊，反正有男人保护，对不对？但是这个是一个很美的图啊。那个弟兄不在的时候，当然有很多东西都要思考，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要管了啊，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主，如果主不管我们的话，哇，很辛苦，也很怕，我们开始怕起来了。所以主有点吩咐，所以是好事。我们有点做错，要我们归回，这个是好事。所以大家不要轻看主的管教。如果上帝真的决定要审判的话，那我们就选择接受他的审判，接受他的管教。因为这个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来读一处经文哦，耶利米书21章8到10节，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生命的路是什么啊？死亡的路是什么？在这城里面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掳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生命之路？就是管教啊，对不对？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去。如果你要留在耶路撒冷的话呢，那个是一定会灭亡。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的时代的那个先祖啊，他们的先祖，他们已经犯罪了，所以现在呢，他们整群的啊，耶利米和耶利米的时代，他们一定要遭受管教。但是上帝给他们知道，这个是后果，他们要接受。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啊，或者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可能在新加坡这个现实的这个时代，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无神或者是有一些属世的影响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种后果，我们要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很纠结，我们没有办法从这种属世的这个事情很难出来，有一个拉力在那个地方，我们受影响，大家会理解吗？我们受影响，所以我们要怎么办？我们也不可以逃离出来。所以这里上帝的意思是说 OK， 生命的路呢，就是你们接受这条路，接受这条 管教的路。所以管教的路不代表不好啊，对不对？如果已经被判定的，而且我们最喜欢的经文29章11节啊，耶利米书，我们看一看，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在管教的时候讲的，对不对？我们遭受很多的不顺从的后果的时候，主给我们这个应许，我们选择这条生命的路，让主的道再一次深刻的印象的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有受到不，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持守主的道，我们不顺从主的地方，主告诉我，约束我，给我印在我的生命里面，知道主的话是活的，我是骗的，我是骗子，主不是骗子，主是真理，让我能够回归到主那里去，是这个意思哈。这样的时候呢，主不是要把我们灭去啊，主是要给我们平安的路，是要我们末后有指望，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各位会知道，这个耶利米书啊，你串起来是有这个意思。OK， 所以预备自己啊。然后呢，第三，如果真的做不到，你也不要以自己的软弱来威胁人啊。格林多前书10章33节说，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这里是有讲到一些正义性的一些议题啊。但是这里我给大家理解一下啊，那里是讲到好像被祭拜偶像的那个肉啊，这个事情呢，在神的律法里面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有一些比较软弱的信徒呢，他们就觉得说，我的良心啊，这样你我不可以吃。但他又看到有一些比较刚强的人吃，然后他就心里面更加疑惑。所以使徒保罗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宁可什么都不吃，为了他们啊，为了他们的那个信心啊的成长呢，我这个东西也不是很重要，我就算了不讲啊。是这个意思，也为了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虽然自己是对的，是可以的，是可以这样领受的。OK， 但是所以换一句话说，如果那个道德上不是很重要的话，所以我们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当然有很多要顺从主的道的地方，但是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啊，跟其他的信徒啊，有些东西我们吵的时候讲的时候啊，有一点不开心的地方啊，很多时候是小事。小事的话不要再多说嘛。再多说一些的话就是在闹了，就是在那个东西在受伤了，对不对？不讲了。停真的停。不要再讲了。虽然说你输就输嘛，不要紧嘛。因为不重要。为了谁呢？为了那个已经受压迫的，为了那个已经是受不了了，那个已经情绪化了，已经情绪化的人，那个时候也不是很重要，你不需要跟他说你不要情绪化，对不对？不需要，因为这个没有这么重要了，为了大体的，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当然如果每一次都这样，然后因为福音的缘故的话，所以加拉太书1章10节使徒保罗也不是没有原则的哈。我现在是要得着人的心吗？还是要得着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他的意思，在这个加拉太书啊，他直接面对那个情形，我刚才有读啊，他直接面对使徒彼得，因为使徒彼得在那个地方呢，有一点假冒，开始的时候是要跟其他的跟那些犹太人受割礼的哈，要坐一旁这样子，但是其实他在继续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有没有使徒彼得那个时候是不是软弱了？是，他软弱了。但是那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以他的地位，特别是有地位、比较有影响力的，说话也比较大声、比较能够叫多人听的啊。你也曾经可能你也做过一些服事。所以人家也知道你是比较有服侍的，所以如果你已经是在那个程度的话， 对不对？你是执事，或者是你是一些有地位的，各位，你们要谨慎。OK， 你的软弱不要拿出来成为人要听从你的，人会混乱的，会理解吗？比如说，我慢慢发现我做长老啊，有些一举一动啊，有些我所说的话，人家看得很重哦，所以有时候我没有那个意思，所以我慢慢也发现，我不可以随随便便开玩笑啊，我是很喜欢讲废话的人哈，因为我们都是曾经当兵过的哈，但是慢慢发现不能够讲这种东西了，慢慢不能随随便便来了，连开一个玩笑也是好像后面啊要会蒙羞的，然后人家那个时候会混乱啊，其他啊一般的信徒他们不太理解啊，什么都愿意啊，他们觉得说你所做的所行的，他们都看你的榜样啊，不可以这样了，所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特别是那些不一定是有地位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比较多影响力的也是，你不要让你的软弱成为人的绊脚啊。所以那时候可能开始的时候，使徒彼得不是在众人面前这样做也不要紧，但是那个时候太明显了，他这样做，然后呢，其他的人好像巴拿巴这些也跟着他一起到那个受割礼的犹太人那边做啊，不要跟那些。就是那些外邦人做，所以就开始出问题了，福音的那个教义受影响了，所以使徒保罗站起来，你这个不对了当面跟使徒彼得比他还老的就这样说，比他还年长的，为什么因为福音真理的要义被威胁了，所以那个时候要讲，但是其他以外呢，我们做人我们做基督徒的知识是不要自高自大，知识这个我也是一直在学这个啊。知识是叫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呢，要好好的讲，选择领袖的时候要好好的选择，不要随便选。但是与人交谈的时候呢，不要用你的知识压人，知识应该是来爱人的，帮助人的，对不对？刚才已经说了，知识没有爱，知识没有智慧是有的，知识没有爱心是有的，这个都不对。OK， 如果你是很厉害影响人的，你也不要在当场就说领袖们的不是这样的话也不对，因为这样的话你的那个软弱就是被彰显出来，然后使到整个情况被颠倒过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会理解啊。所以雅各书三章一节也说，我的弟兄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一个审判啊。OK， 所以有些人呢，为了福音传福音啊，我刚才已经说了，甚至机构为了那个能够多造就人，他们妥协了那个正道，然后福音的要道，我觉得这个看起来也是很。伤心啊，也很可惜。所以我跟大家说，有一些轻重的事情，有些地方是可以不需要多看的，因为在神的律法上，那个道德上不是太重要。但是如果在管理治理，在领袖层啊，或者是在教导的那个方面呢，那个方面主的道不要妥协啊，不要有妥协的福音。不要有掺杂的福音，然后最后呢，如果做不到怎么办呢？第四，最后了，要继续做成你们的得救的功夫，或者是你们的成长的功夫啊。所以刚才我已经说了，约翰福音十五章，持守主的道，藏在让主的道藏在我们里面呢，是需要教会，所以我们需要看，然后我们需要像门徒一样被证实出来有果子。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自己有知识，以为自己有爱心，但是没有果子。如果你没有果子的话，那你要尝试在你的信仰里面生出果子，让主生出果子。这个果子也不是你自己要有果子就可以果子的，而且这里的果子不是那种多得着人传福音的果子，领人归主，我相信不是。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的那个果子多半是讲基督徒的成长，基督徒的品格， 越来越有内在外在的果子，内在有谦卑，外在有爱心啊，然后有谦让这些等等啊，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在做成我们的成长的时候呢，不要妥协，不要选择性啊，要谨慎，然后多要得着有爱心的知识。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不要停止学习神的道，你不要认为道呢，神的话呢是邪恶的，是不好的啊，有更好的，当然是你在智慧上，在爱心上来应用。但是知识本身呢不是不好的，多得是好的。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一起交托在你手中。主，今天的你的道，求主帮助我们来跟从你，来理解，来跟从你。在我们的生命生活，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要理解持守主的道，有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的有限但是主，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生发出，也安排各种的情况，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认识你，你的伟大愿主来吸引我们到你那边去，来跟从你，来遵守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